常见你的面，常与你同在，与你合一。哦，让你荣耀的光辉常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今天晚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主耶稣，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主，要我们经历到彼得所说的，在这里真好。主，因为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显现。主，因为这是你的应许，爱你的，遵守你诫命，你要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哦，荣耀的主，荣耀的王。哦，众朝们啊，让我们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入。哦，荣耀的王要进入。哦，进到我们心灵的内室。哦，你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赞美你。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要我们注视你自己。哦，渴慕你的同在，注视你的面庞。哦，你要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主啊，我们在黑暗里，哦，在痛苦、绝望当中，哦，你向我们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把一切的难处，哦，一切的重担，哦，来卸给你。哈利路亚。哦，你成为我们的安息，成为我们的依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林后第六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是否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是否要死，却是活着的？是否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是否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是否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是否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Amen。 我们今天晚上要特别看一位主的仆人，叫十架约翰 John the Cross。 他是在1542年出生。这弟兄从小在贫穷中长大，所以他经历过贫穷、苦难、生命许多的黑夜、许多的眼泪，由他的母亲作为一个寡妇、没有父亲的照顾而挣扎中成长。之后他进了耶稣会受教育，再进到大学里面受神学的装备。他的装备足够让他成为一位神学家。他写了许多的作品，第一本是《登上加密山》（Ascent of Mount Carmel）。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分享一下他这本书的一个简图，啊，来说明如何登上灵性的高峰加密山。那第二本的作品叫 The Dark Night， 黑夜，特别是指到心灵的黑夜。那第三本是 The Spiritual Canticle， 属灵的雅歌。那第四本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一个活的爱火不断的会燃烧在我们里面。那么十字架约翰他的灵性的教导不是像其他的灵修家从光明中进入光明，他是强调从黑暗进入光明，所以他特别强调黑夜神学 The Dark Night Theology。 所以他在 The Dark Night黑夜的这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遇见神，灵性要长进，一定要经过心灵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需要经过黑夜。当我们一想到黑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这样一个完全的黑夜，当我们处在黑夜里面，走在黑夜里面，你感觉什么？或是你想的什么？嗯，会害怕，特别是姐妹啊，会害怕。还有呢，弟兄也会害怕，对不对？会摔跤的哈、啊。嗯，危险，还会看到些什么？感觉到些什么？
孤单，
孤单，心灵的黑夜，孤单。还有呢？
旷野，
旷野，没有人，对不对？黑夜，只有夜，没有朋友。还有呢？想到些什么？当你在黑夜里面行走的时候，
异梦异象。
哦，很特别啊！还黑夜里面，这是第二步了。遇见神啊，那个是第二步，第一步没有那么快啊，结果会有这个啊。所以十字架约翰说，当我们经历黑夜，心灵的黑夜，在黑夜里面是看不见光，没有亮光，看不见道路，看不见方法，没有希望，好像绝望，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真的是经历那个死荫的幽谷，甚至遇到许多的苦难，看不见原因，就好像约伯他在苦难里面，他想不出原因来，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对付他，把他好像当了箭靶来射他，攻击他，看不见原因，理性也没有办法明白，就好像刚才 Charles 说的，是一个属灵的旷野，在 wilderness 里面，在这个属灵的旷野里面，心灵的饥渴、疲倦、失望围绕着你的心灵。但是十字架约翰说，因着在这样一个苦难的黑暗里面，失望的黑暗里面，一无所有的黑暗里面，软弱的黑暗里面，神却借着这些的预备，好让你单单的用信心抓住神的手来往前走。只有在完全无助、黑暗、绝望当中，你才会被操练出信心的翅膀，举起来飞翔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只小鹰要学飞的时候，这个母鹰会怎么样，把它吊到很高的高空，把它放手，哇，前面那个无助往下掉，不晓得怎么办，只有在这样一个绝望危机困难当中， 这个小鹰的能力就怎么样展示出来，才会飞。唯有当我们完全落到那种的绝望黑暗，真的是一无看见一无依靠的时候，我们信心的翅膀才会真正的会挥动，才会学习怎么样不看环境，只凭信心来跟随神，来遇见神，与神联合。所以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许多的神的仆人，像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给他子孙。亚伯拉罕等候这个应许等候了多少年，家里算一算，他的这个心灵的黑夜等候了25年。当他得着了儿子，得着了以撒，当这个孩子10多岁了，神又命令他要把以撒献上。当他一路走上这个摩利亚山的时候，是他心灵最深最深的黑暗。假如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心里面会想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神要把我的儿子献上。你的绝望，你的无奈，但是你又要顺服。亚伯拉罕经过这样心灵的黑夜，他不明白不了解，但是最终走过那个很黑很黑的隧道。我们有没有走过很黑很黑的隧道？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得一见什么？得一见光。 At the end of a dark dark channel there is light， 像
隧道一样，Amen。
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学习黑白黑夜很艰苦啊，很多的无助，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哀叹，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个黑黑的隧道，最终我们会看见光。坐火车还比较快啊，你是要走在隧道里面啊，不晓得走到什么时候啊。感谢主啊，神让你坐火车不错啊，才可能啊几分钟或者几小时，有些人是要走几年了啊。所以你看约瑟他心灵的黑夜，他心灵的隧道，他被下在监狱里面多少年？不止，按计算有10几年。10几年的时间是他心灵的黑夜，但是最终他经历到神的荣耀。摩西我们都非常清楚了，他在旷野多少年？40年，心灵的黑夜，好像被神撇在一边。他那么的有能力，学了埃及学的学问，居然他在做什么？做那个最卑微旷野牧养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既然那个王子这样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人，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人，他能够建造大城的一个人，可以承受埃及法老王位的一个人，结果掉到那么低，真的是40年旷野的生活，心灵的黑夜。但是最终他看到什么光了？荆棘火焰的光。 At the end of dark dark channel there is light， 我们最终也会看见神的光，最终也会看到荆棘的火焰，神的显现，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约伯，哇，他心灵的黑夜难不难过？他难过那个地步怎么样啊？想死吧，咒诅自己。但是最终他有没有遇见神？他 他说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哈利路亚。所以十架约翰他提到说，神常常透过心灵的黑夜，一切的损失或叫 privation in all forms， 有时候犯的丧失或者失去一切 privation， 什么都没有，让你一样一样的东西失去，就好像摩西一样一样的东西失去，他拥有很多很多东西，像约伯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论财富论儿女都是很多，但是神让他失去失去失去失去，到最后只剩下什么？神自己， God himself。你发现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会失去他的财富，失去甚至他的健康。像甘夫人，我们下礼拜可能会看到他的一些经历。丈夫也失去，健康也失去，美貌也失去，一切的东西都失去，财富也失去，失去到什么都没有，剩下什么？剩下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好多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拦阻着我们，就好像那个心灵的帕子，好多的东西在拦阻，神要把一层一层的东西剥去剥去挪去挪去，到最后我们能才能够看见神，才能够遇见神，经历神，完全的倚靠神。所以当我们讲到十架约翰的这些的经历跟教导，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大陆的教会有没有上市的地方，或者苦难的教会有没有上市的地方，我们有同学点头，真的是这样。在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经历一切的失去，失去 privation of all forms，一样一样东西都没有，甚至许多弟兄姊妹连一本他们所珍爱的圣经也被夺取，没有教堂，什么都没有，甚至被逼迫，没有任何的金钱，没有任何的依靠，居无定所，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一切被剥去之后，他们遇见神，God alone left to them， 一切的东西都挪走了，他怎么面对面的怎么抓住神，朝见神。所以我真的很享受在中国大陆跟弟兄姊妹们的那个中国早晨五点钟，哇，他们那个祷告是真的是一无所有的抓住神，呼天喊地的祷告，不像我们今天的祷告，很多时候是好像是无病呻吟的呻吟的祷告，好像不关痛痒的祷告。你进到他们的祷告当中，你真的被震撼。啊！当祷告会结束，你看到地上都是眼泪，都是湿的。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抓住神，真的是用眼泪。用呼喊摇动震撼神的心，震撼着整个中国，为中国来祷告，为中国来呼求神，把生命摆上。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经历心灵的黑夜，心灵的旷野，他们遇见神了。但是现在因着经济越来越丰裕，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多的物质，我们看了一个什么危机啊？在神与弟兄姊妹信徒中间越来越多什么 pass 物质金钱， 我想不单是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现在最大的危机还不是异端，乃是这些世界跟物质更丰富，甚至很多的教会就是因为钱财而分裂了，争吵了。贫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好的同工，但当奉献进来了，金钱多了，就产生分裂。我想这个不是单单中国大陆教会的经历，也是我们很多在北美弟兄姊妹个人上面的经历。哇，我们来到北美做学生，哇，我们真的一无所有啊，只有最多几本书，一个空的皮箱，一些衣服。我们真的是依靠神，参加查经班，侍奉神，追求神。但是当拿到博士学位了，拿到绿卡了，买了大房子了，要的物质要有的都有了，反而看不见神了，看不见神，眼睛只有这些的美国梦，这些享受，一年要多少次去哪里度假，最高级的享受，最好的餐馆，200万的房子，最高级的汽车。所以实在这个很大的讽刺跟危机。对，一方面我们需要物质的祝福，就好像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这个 Francis Assisi， 他的生命跟当时天主教的丰富权力跟软弱是何等强烈的对比，看到那个对比吗？法兰西斯爱上贫穷，甘愿贫穷，而免去了金钱富足的试探。他有没有金钱？他有很多的奉献进来，但是他白白得来的怎么样？白白失去，他不为自己留分文。这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满有一切的丰富，却为我们完全倾倒，存心顺服与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约翰在16世纪同样的有这样一个看见，强调需要经历心灵的黑夜，贫穷、困难、软弱。有一次有位信徒来找十字架约翰，就问他一个问题，面对新的一年开始，他跟十字架约翰这位修道士求问说， Give me light that I may tread safely into the unknown， 给我亮光，好使我能够走进未知的未来。对的，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很多的未知数，不知道新的一年有些什么事情，我们会求智慧，求亮光，对不对？结果十字架约翰怎么回答呢？他说 Go out into the darkness， 走出，进入这个黑暗里面，Put your hand into the hand of God. That shall be to you better than light and safer than a long way. 他的意思是说，要把你的手放在神的手中。哇，当你走在黑夜的时候，你需要你的手的吗？紧紧握着天父的手，因为你看不见，一无可靠，你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前面有个大的洞呢，还是旁边有危险，你完全看不见，但是你只需要 把你的手怎么样放在神的手里面。然后他说这样来倚靠神是更好的亮光，是更安全的道路走进未来。也可以说未知胜已知。很多时候我们想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看见知道未来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手紧紧抓着神的手，跟随着神，倚靠着神来走。这样的话未知胜已知，因为你是倚靠那位无所不知的神，你不再依靠自己的什么小头脑、小看见、小判断。神的意念常常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黑暗也什么胜光明，这个黑暗不是指到罪恶的黑暗，是指到道路的黑暗，困难、失败、软弱。因为唯有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才学会紧紧的倚靠神，仰望神，以神为光，以神为道路，你才会明白耶稣所说的我就是什么世上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He is the way, He is the light。 你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的同在的亮光，他真实的引导。过去这好几年，我常常在神学的事工真的走到最困难的时候，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办，神常常用这句话安慰我。耶稣说我就是你的道路，对，好像觉得没有道路， It's OK， 仰望耶稣，单单的仰望耶稣，他就是你的道路。你千万不要想一些具体的要怎么做、什么方法、怎么发展啊，这个供应在哪里你都不要去想，学生在哪里你都不需要想，只看耶稣，他是你的道路。 He is the way and the only way and the only safest way。 所以十架约翰他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心灵的黑夜，不要害怕黑暗的旷野，神要借着这些的环境跟黑夜旷野，好操练我们超越环境，超越理性，放下理性，放下世界跟一切的物质享受，好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在黎明最黑暗黑暗的时候，什么都会显现了，那个明亮的晨星才会显现。当你超越环境理性，放下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神的一切的丰富跟丰满。所以我们大家拿起这张资料啊，我来说明一下，都拿到这个资料吗？没有的话 share 一下。这是他写这本登上加密山这个书的前面的一个的图画，我们看这个打横的哈，前面几个句子哈，都拿到这个图吗？上礼拜有发的哈，上礼拜 看看上礼拜的讲义。假如上礼拜你没有来的话，跟别的同学 share 一下哈。好，我们网络的同学啊，也可以参考这份资料哈。那我们特别注意，在这个图的这个左上角啊，我们来看他所说明的。他说 ：“To attain to enjoyment of all things, desire to enjoy none。”你要得着一切东西的享受，你一定要渴望一无享受。其实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你要得着一切吗？你要放下一切。第二 ，to attain to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desire to know nothing of any。你要得着一切的知识吗？你要渴望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To attain to possession of all things, desire to possess none. 你要得着一切，你要渴望不拥有一切。To possess none. To become everything, desire to be, 我们一起说 nothing. 你要甘愿成为无有，才能够样样都有。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林后第六章保罗的经历，好像一无所有却是什么样样都有。但是今天很多是我们弟兄姊妹刚刚相反，世界的东西我们想样样都要有，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好像一无所有。我没有属灵的权柄，我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恩赐，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爱，却被世界物质取代了这一切。下面的另外一段 To reach that which you do not enjoy, you must travel by a way you do not enjoy. 你要进入那个你未曾享受到的那个乐景，你一定要走一条你不愿意不享受这一条道路。 To reach that which you do not know, you must travel by a way you do not know. 你要进到那个你未曾知道的一个境界，你一定要走一条你不懂的道路。 The way you do not know.To attain to possession of what you have not, you must travel by a way you do not possess. 你要进入得着你未曾知道的东西，你一定要走一条道路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道路。To become what you are not, 你要成为你从来未没有成为过的一个人，或是属灵的一个境界。You must travel by a way in which you are not. 你一定要走一条不是你过去是你的一个道路。所以十架约翰把这样一个的矛盾性相反性表达出来，你要得着就要失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什么，没有荣耀的冠冕，一切的荣耀丰富都是从羞辱无有而进入。第三段 When you linger over anything, you cease to cast yourself upon the all。当你停留在任何的东西上面，你就会停止把你自己完全 丢在神的手中。Because to pass from the all to the all, you must wholly renounce all. 你要进入那一位全有者的神，你一定要完全弃绝所有， renounce all. And when you have attained to all, you must hold it without desiring anything.
当你进入了神这位万有者的里面跟丰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一无所求，
without designing anything，
就好像一个婴孩断奶那么的满足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然后在中间你看到 The path of Mount Carmel Spirit of perfection，
要进入灵里的完全只有一条路，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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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Even on the mount，
你走到那个灵性的最高峰还是什么？
Nothing。
但是从 Nothing 你就得着 Everything。
所以呢一直都是要花灵啊，越多灵越好啊，因为呢这个灵呢每一个的失望，每一个挫折，每一个黑暗，每一个软弱都是一个灵，到最后神显现的时候就不得了了，神显现在前面就不得了了，每一个灵都是有用的，所以你写支票的时候每一个灵都是有用的，但是要前面加个什么Number one God， 那就有用了啊！但是现在我们常常是颠倒过来啊，写了很多的数字，写了很多的数字，都要最大的了，但是在这里前面加一个 0.1 啊，零点，那就 nothing。没有神的话，一切都是空的。所以这一次，十家约翰他走属灵道路的一些经历。跟分享，不是要追求世界，不是要追求荣誉，不是要追求丰富跟权势，乃是愿意失去这一切好得着基督。你发现他这一个追求其实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我们一同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做什么粪土，为了得着基督。真的能够看万事如粪土吗？能吗？我们很多时候看万事，看到别人开部新的轿车，我们就很羡慕啊；看到别人住大房子，很羡慕啊。哇，看到他拥有那么多的丰富物质，我很羡慕啊。但是保罗说是什么？粪土啊，好让他可以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然后，假如你要更多的了解十架约翰，你可以上网站啊。我在网站找到他好多的资料，我刚才所提的解。三本书啊，前面的三本书在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得见，都可以 download。所以特别你可以进到一个网站叫 catholicfirst.com， 你可以看到他的书，还有其他很好的书啊。之前我介绍过一个网站是 www.ccel.org， 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个网站是天主教弄的。是 carefully first， 它是 .com carefully first 啊。你一进去 CCL 一进去你都看到，你看到它里面有介绍很多书的，可以从作者来 search， 可以从 books 来 search，
哦，你还没进过这个网站，我已经讲了几年了，这个网站 CCL， 你不进去真的是私宝啊哈，里面有好多熟龄的古典的巨著啊，从奥里根到奥古斯丁到近代，非常丰富啊。那么里面假如你要做圣经研究，里面有整套的六大册的 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所以你假如要预备带查经，你就上网就直接就用他这个 commentary， 还有很多圣经字典，很多的工具啊，这是我常常用，很方便啊。那另外一个 website Catholic First 啊，你都可以找到这三本书啊，登上加密山，心灵的黑夜，还有熟灵的雅歌和熟灵之歌。那我也在网站上面啊，登录了这个熟灵黑夜的里面摘录出来的一首诗歌啊，心灵黑夜之歌啊，那我就不花时间来读了啊，但是写得太棒太棒啊，回去看一看
啊。
Yeah，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研究哈。
上一学期写的我的配的就是圣十字架。
啊，圣十字架啊，很可能也。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他提到如何进入心灵的黑夜，他提到两方面的黑夜，第一方面叫 active， 主动性的黑夜 ，active night。那另外一方面叫 passive， 那什么叫主动的黑夜？来自指导你个人主动的愿意自我的纪律，愿意自发性的舍己放下，过简单的生活，甚至像 Francis Assisi 甘愿过贫穷的生活，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非常严格的 self discipline， 自我的放下，自我的纪律，甚至有点愿意真的是自我的自愿的为主而受苦，进入贫穷，进入苦难。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放下了很好的生活环境，去到非洲，去到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给是自愿的心灵黑夜 active night。 但第二方面被动的，不是你本来愿意的，乃是被动的，神主动的来管教，神主动的安排环境让你经历苦难痛苦，好像约伯，好像约瑟，好像摩西。
啊，
对了，啊，他也是被天主教所非常的尊重的啊，一个 Doctor of the Church。所以他说 ，One who does not seek the cross of Christ。Isn't seeking the glory of Christ。 假如你不愿意去寻求被耶稣的十字架，或者寻求基督的十字架，你根本不是在寻求基督的荣耀。因为的确只有经过十字架才有荣耀的冠冕。 经过十字架的羞辱、失去，才有进入荣耀冠冕的赏赐跟丰富。
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的犹太人，所以他也是
犹太的血统啊。那么十字架约翰他很注重对神的经历跟 encounter 教育，但是他也提到要认识信仰真理的内容，不但有 fire of love， 有对神爱的火，也需要有 substance， 需要有真理的实质。没有这个 substance， 你的爱火能烧多久啊？对不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经历，但是假如没有神的话语，这个圣灵火的浇灌燃烧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神的灵火浇灌在焚烧是最好要加什么 substance 内容、话语、真理，好让这个灵火能够继续的燃烧。所以很多人观察到在二十世纪开始的五旬节灵恩运动，哇，在第一代很火热，但是到了第二代，好像这个圣灵的火的浇灌都慢慢慢慢越来越减弱了，因为他们不太注重话语的教导、真理的教导。所以神很奇妙，从五旬节运动、兴起灵恩运动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能够继续的保持这个爱火的焚烧，或是恩赐圣灵火的焚烧，一定要加什么真理的实质 substance。 好，我们对于十字架约翰有没有特别的问题或是体会？西班牙 Spanish 的背景。
西班牙，我现在是西班牙。我在忘记过是西班牙的血统。他的原文是西班牙文，所以那个 Dark Knight 的时候原文是西班牙文翻译过来。
好，没有特别的分享跟问题呢，我们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要介绍一位姐妹。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都是讲弟兄的圣徒，但是我们要介绍 Teresa of Avila。 Teresa 她是16世纪1515年，很好记，1515年出生，1582年过去。他生在西班牙阿维勒这个小镇，祖父是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血统，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十几个孩子在家里。 Teresa 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死去了，带给他很大的伤痛，所以在痛苦跟空虚当中，他就跟着他的表兄弟姐妹呢，学了许多的坏榜样。 变得非常的暴躁，非常的轻浮，非常的贪虚。所以父亲就很担心，就送他到天主教的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在那边上课。他的生命开始在这个学校里面得到改变。所以到他20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加密山的修道院。他要追求属灵的满足，追求属天的事情。但是因为很年轻，才20岁，内心还是常常面对到许多世界肉体的试探跟软弱，常常胜不过。在这样一种的肉体跟灵界，属肉体跟属灵的这样的征战挣扎当中，他病了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致死，甚至有4天不省人事。但是很奇妙的，在这个垂死的边缘，他得到神奇妙的医治。不但经历到神奇妙的医治，也经历到灵性得着了医治跟苏醒。他继续在修道院追求祷告，经历神的同在。而特别要说明，他从病快死的边缘得着了医治，当中是因着有一位的修道士叫 Saint Joseph 为他祷告，他得着了医治。 Saint Joseph 要到了1555年，他的灵性经历到一次大的突破，就是当他面对着耶稣受鞭伤的石像 statue 的前面，他面对仰望着耶稣在祷告，他被神的爱所感动，被基督的爱所感动，得到了灵性的复兴。之后很奇妙的，他常在祷告里面看到耶稣的异象 The vision of Jesus， 甚至听见耶稣的声音 Hear the voice of Jesus。 他有这些特别的经历，他就向许多不同的神父修道士来请教，但是大家都说这是邪灵的工作，要他逃避这些经历，带给他很大的不安。他也因着这些经历受到许多的攻击跟逼迫，一直到了1557年，一位方济会 A Franciscan 的一个修道士叫 Peter 来看望 Teresa， 用神的话来安慰他，而且肯定他这些经历因着生命的果子是，这些经历是从圣灵来的。因着这样的肯定跟安慰， 他得着心里的平安，他也在这些的经历里面，他领受，让他体会到神的真实，神的同在，神的慈爱，让他的侍奉更喜乐，更有果效，而且他更爱神。所以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从果子可以认出这个经历的来源，是从邪灵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假如这个经历让你更爱神，更侍奉神，更传福音，更敬畏神，更有生命的果子跟见证，别人说这是邪灵的工作， No， 不是，从果子认出树来。所以的确过去很多的比较基要派的教会，在二十世纪初攻击五旬节的运动，攻击灵恩的运动，但是从过去这一百年，很多的教会已经看到他们的果子，他们宣教的工作，他们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弟兄姊妹生命的见证跟摆上。今天差派最多宣教师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的是这些五旬节灵恩教会的背景。所以最近有一篇文章写到灵恩派来了，假如你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呢，你可以看一看这篇文章，它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肯定这些灵恩的教会，他们的热心，他们的爱主，他们差遣的事工。要到了1562年，他就成立了 St. Joseph 约瑟女修道院。为什么叫约瑟修道院？可能是纪念这位 St. Joseph 的修道士过去帮助他，为他祷告，他得着医治，得着灵命的复兴。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帮助这些修女过更严谨的祷告追求主的生活。这个重点不是单单只是在那边祷告，不是单单在那边灵修，在那边读圣经，乃是教导他们如何透过这一切去遇见主，跟主有更亲密的灵交。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在神学院或在教会里面，透过这一切的教导跟装备学习，不是让我们得着知识，乃是要让我们得着什么？得着基督。假如这一切的教导跟装备没有让你更爱主，更经历主，更亲近主，那么就表示这些的教导有问题。今天很多时候很多的教会，他们花了好多的精力，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教导，但是好像让弟兄姊妹更大头脑，更懂得更多的圣经知识，更多的教义，他们跟主的关系有没有更亲密，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改变，这才是最主要的要达到的目标。要1567年他遇见了十架约翰 John the Cross， Teresa 称他为他灵魂的父亲，你就知道十架约翰对他的影响跟造就是何等的大。之后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也建议十架约翰在加密山的弟兄修道院推行改革，让他们有更严谨的灵性生活，在灵里面更晋升，好得着基督。 Teresa 在1567年到1582年他过世之前，总共建立了17间新的修道院，造就帮助了许多的姐妹更爱神。好，我们就休息一下。
那个约翰是
对。Doctor of the Church， 对 ，Teresa 也是。
Saint Joseph。